为了今天信息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求你用你的灵，用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悟性，塑造我们的灵性，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靠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教导，也被你感动，真正按着你的教导去行。求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洁净这个讲台，让你的讲台所出的都是从圣经，从你的话语来，让弟兄姐妹得着的都是从你而来的那宝贵的圣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那我们今天继续马可福音的这个系列今天这个主题叫做祷告是凡事的首要。那这个主题就来自于这段经文，主耶稣他亲自做的见证和透过见证所传递的教导。祷告对于信徒极其重要，是我们信仰建立过程当中一个独特的作用，不是需要而已，是必须。很多信主的人会把读经祷告放在一起，我们经常讲到一个词叫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一个敬虔的信徒，也包括牧师，他们会把祷告比喻成呼吸。呼吸是你随时需要，绝对不可缺乏的。人在屏住呼吸潜水的里面，我查到的这个资料，极限能闭住呼吸的是个克罗地亚人，据说有24分33秒。那一般的正常人1分钟左右差不多了，就算经过一些训练3到4分钟可以了。那如果不呼吸5分钟，基本上人会心脏停止跳动，8到10分钟会脑死亡，死定了。那这个是我们对呼吸的需要和认识，但是在属灵的呼吸上却出现很多高人。很多信徒可能可以很久屏住呼吸，他可以不用祷告，然后也可以活得活蹦乱跳，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当我们没有祷告的气息，我们的肉体可以活蹦乱跳，我们的灵性可能会很不健康，到一个地步很难继续的活在主的里面。作为信主的人，对祷告的认识非常重要，祷告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圣经真理的明白，祷告会影响到我们跟随圣灵的带领，会影响到我们走天国的道路。作为信主的人来说，这个祷告直接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工作，你社会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都和祷告密切相关。那这是今天这个题目要传递的信息，我叫做祷告是凡事的首要，是主耶稣做的见证。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如果你认真看仔细看我们做讲到的要好好去看。那经文的35节这里面讲什么呢？这里面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主耶稣在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到旷野去祷告。那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和那个祷告的对象有好的连接。祷告是我们的生命和上帝连接的途径，这是第一样。后面36到37节，西门和同伴追了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外面对我们的影响。耶稣在地上侍奉，他在地上做事情，他接触很多人，很多人都会对耶稣要影响他，给他提出要求，给他提出意见。那耶稣他到底受不受他们的影响？我们如何不受他的影响？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只跟随神，不受人的影响。到后面3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村庄，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的是出来的。那做一个祷告的人，他非常清楚我当做的是什么， 我不会认为人对我的要求，众人对我的期望，我忘了上帝让我在地上到底做什么，这个不会。那最后39节，于是他走遍加利利全地，他真正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祷告的作用是这么大。那马可福音写到这里，主耶稣已经呼召了门徒，然后带领他们在加百农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进入到会堂里面去教训人，展现出一个特别的权柄，使众人觉得稀奇。然后他的名声开始传扬，在1章28节这里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那我们知道，加利利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它不是宗教中心，但是加利利非常美丽，非常富饶，经济非常发达，民众的力量很强。那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当耶稣的影响力有这么大的时候，你觉得耶稣应该做什么？是不是振臂一呼，马上自立为王呢？当时耶稣的门徒也许就是这么想的，因为他看到这个大好的局面，耶稣的影响力已经这么大了，他们本来想耶稣在地上就是要做王，然后让以色列兴旺起来，他们所看见的也许就是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大势已经有了。世人的眼光，我们能够成就事情，能够做大事，要怎么样呢？要审时度势，要抓住时机，要趁势而为，能够成就大事。世界很多的政治家，很多的帝王成就霸业就是这样子。我们人也会本能的靠着自己的能力，我有好主意，我有 good idea， 我有我的独到见解，我脑洞大开，我制定一个完美的计划达到目标，或者制定一个疯狂的计划，好像马斯克一样，我就可以害世啊，惊世骇俗的做一些事情。如果再需要，我再加入北约，我成立一个地上的联盟，我就可以完成我要达到的目标。那信主是这样吗？教会是这样吗？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当我们信主以后，跟随耶稣走天国的道路，在地上度日，仍然还像以前一样，在地上靠着自己审时度势。当我们做教会的事工，推动各样的事工，我们仍然靠人的所谓的敏锐判断力，靠群策群力，靠集体的智慧，仍然是这样吗？然后我们信主了，到了教会，只不过换了一个身份，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然后仍然发挥我以前所有的事情，是这样吗？那这件事情，我们看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句经文当时我看的时候非常震撼啊！有一个有意思的原因，这里面一直讲到高路高路高路，因为我是高路，那上帝告诉我，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感觉这句经文就是在对我说的，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高招，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 good idea， 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没有任何人的想法和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人的能力他可以靠自己走神要走的道路，没有任何一个群体他都集体的智慧就等于神的智慧，做不到，不存在这个事情。所以当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梦，他叫那些人给他解梦，怎么解呢？我的梦我已经忘了，我做了什么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你帮我解一下，解不出来我全部都杀掉。靠人吗？靠集体智慧吗？这个问题只有但以理能够解决。但以理靠什么？祷告。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神和人之间的定位。那有了这个定位以后，我们就知道 当我们真正要跟随神，当我们真正要走信仰的道路，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意念是什么，神的道路到底走在哪里，我们透过什么知道。祷告的生命，祷告包括我们信仰的道路和我们生活的全部，包括我们不能做的，也包括我们能做的。很多信徒以为我不能做的我就祷告，能做的我就靠自己搞定吧，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就不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是神的道路有些高过我们，有些跟我差不多，是这样吗？不是单单不能做的要寻求神，能做的更要寻求神，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那这样的寻求必须透过祷告。没有祷告，不是整个生命归向神，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跟随神。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旧人习惯了，我们的惯性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做法，按照世界流行的方法去学一些海纳百川所有的方法来用在我的个人的生命的当中。我跟大家说，作为一个信徒，如果我们没有祷告的生命，我们的信仰一定陷入困境，我们的人生一定陷入困境。因为你走的路和上帝要我们走的不一样，你要做的事情和上帝想让我们做的事情不同，那怎么可能在神面前真正走蒙恩的道路呢？那这件事情耶稣非常清楚，他带领门徒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给门徒，透过这几节的经文。在经文的里面他说，次日早晨，那前一日发生了什么事呢？耶稣在地上教训赶鬼，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也医治了很多人，赶了很多的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33节说，合成的人都聚在门前。那这一日耶稣一定很忙，一定是人潮汹涌，情绪高涨，因为很多人得医治是人没办法治的重病，赶鬼人更没有办法做得到，他们看到这么多大的神迹一定是欢呼雀跃。这一天很忙碌，做了很多的事情，结束了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干什么？前一天形势大好，第二天我们应当做什么？是不是要做的更多，使这个局面更加的扩展，使这个大好形势进一步的扩大？这是第二天应当做的事吗？如果你做过任何 project， 你做过商业的 promotion， 你做过很多这些的事情，前一天的局势大好，很吸引人，第二天你要怎么办？乘胜追击嘛，是吧？耶稣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这是第二天一大早耶稣做的事情。那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耶稣他是神，他为什么需要祷告呢？有两个点。第一，耶稣是神，但是他降世为人，甘愿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是圣洁没有罪的，但是他具备肉身那些的特征。耶稣会口渴，他鞭打他会感到疼痛，他受羞辱委屈他会感到痛苦，超过所有的人。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面对十字架的来到，他迫切的祷告，汗滴下来好像雪点一样，天使来加添他的能力。这是第一样，他需要祷告。第二样，耶稣他既然已经降世为人，就甘愿顺服在上帝的面前，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要完成天上上帝给他的旨意，这是要点。在约翰福音6章38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着我自己的意思行在地上的，乃是按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在天上的上帝。那耶稣他这么做也给门徒做出榜样。那如果耶稣都需要祷告，我请问哪一位信徒我们不需要祷告？哪一位信主的人可以不需要祷告就可以 走你信仰的道路。结论是不可能。祷告非常重要，祷告是生命与上帝连接的途径。那在这个时代有一个词我们很熟悉，非常好用，叫做 GPS、啊、我们都在用 GPS。 祷告就好像我们跟上帝有个 GPS 的连线，这个信号越好你走的路越对，这个信号越不好你走的路会越不对的。那上帝和我们生命的连接，这个祷告要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这一个点和迷信完全是两回事。迷信有个词叫做临时抱佛脚，有需要就来一下，没需要我自己爱干嘛干嘛。信耶稣的人是整个生命归到神的里面，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上帝有关，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寻求上帝的带领，这个是祷告来驱动的正确的方向。这个对信徒来说非常重要，不但是事情，上帝要透过我们所身上经历的所有的事情要塑造我们的生命。那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按照神的心意，不是透过祷告，是我自己想做的，我们在被神建立生命的这个事情上我们会迷失掉的。那当我们祷告，我知道我已经经历过祷告，神带领我走这个道路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建立在神面前是有效的。祷告的信徒是一个清楚的基督徒，不祷告的信徒是一个糊涂的基督徒。那祷告的生命和神连在一起，那祷告的这件事情持续并且还要恒切。在哥罗西书四章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那为什么保罗要教导说我们要恒切的祷告？为什么要恒切呢？因为我们恒不下去，因为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忘记祷告。如果没有恒切的祷告，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心生怨言，我们可能内心会失去盼望。那对于恒切祷告的人，他已经预备好上帝让我们经历什么事情，当那个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透过祷告能够寻求神的心意，就可以凡事谢恩。包括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凡事在祷告的当中去侍奉神，遇到任何的事情不会落在血气的里面，不会被我们的情绪左右，而是被圣灵带领。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在地上走的路，每一件事情都是被神被圣灵带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有祷告生命的人，你才是一个实实在在被圣灵带领的人，你那个信号跟神的之间的这个信号的情况是好的。为什么要早上？为什么天微亮起来耶稣做的事情先是祷告？这件事情是全天，我这一整天我所有的事情，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去买菜，我在家里做饭，我去工作，每一件事情都寻求圣灵的带领。你说神怎么管的这么多？不是神管这么多，神带领的多，他透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来带领我们，这是生命和神的连接，这是透过祷告才能够实现的。诗篇143篇第八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这是大卫的祷告。各位，当你们每天早上起来，你决定做今天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做决定的？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计划的？你为什么要计划这个事情？你为什么想做那个事情？你的起点是什么？你的动机从哪里来？你的方向怎么走？如果你寻求神的带领，你会跟随神；你不寻求神的带领，你真的确定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一天我都在跟随什么？你确定吗？应该是很困难吧，很难做得到吧。以赛亚书五十章 第四节，以赛亚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每天早上的祷告就好像受教者受神给我的教导，带领我这一天与他同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300年是每一天每一时刻都与神同行的。与神同行的人行在神心意的里面，与神同行的人一定得着神赐给他的生命。生命与神的连接是透过祷告。后面，耶稣为什么在旷野？在旷野是单独，祷告不是给人看的，祷告是自己跟上帝直接的祷告。我在2001年，我2000年受洗，2001年开始比较追求。在夏天我记得秋天吧，我找到个工作，从 Kingston 开车到多伦多，然后参加一个教会祷告会。我周末也回去，那周三祷告会。参加祷告会呢，我就听那些人，哎呀，祷告的非常好。那我在分小组轮到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想，我也要祷告的好听一些。结果的脖子就被卡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个字都蹦不出来。我拼命的努力，就卡在那边，我根本祷告不出来。我回去我知道，上帝不让我祷告，你祷告给人听是吗？你要祷告给人听起来很好听是吗？那个祷告没有意义。那是我那一次上帝管教我，以后我再祷告我要避免我祷告是给人听的。到旷野祷告，单独祷告是给上帝听的，耶稣这样教导的。马太福音6章5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站在会堂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那样的祷告没有益处。在后面23章14节，你们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单独祷告，这是每一个信徒你和上帝生命连接你需要有的。耶稣有教导，在马太福音6章6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做每一个信主的人，你有没有和上帝独处单独祷告，是直接影响到你和上帝的生命连接是否是顺畅的。每一位都需要的单独和上帝独处的祷告，你也应该的，因为这位上帝是爱你的天父，你应该和他独处，那是美好的。你也应该的，因为你透过祷告寻求他的旨意，你才会走健康的信仰的道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生命和上帝健康的连接对每个信徒非常重要。所以主耶稣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到旷野一个人去祷告。那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这个时候西门彼得和他的同伴其他的门徒一起追过去了。那这个追呢，原文的含义是寻找的意思，他们找耶稣。为什么找呢？因为耶稣单独去了旷野，门徒没跟着去。那你说，那这不是门徒的问题，他没跟呢，耶稣也没带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他们根本对耶稣不了解，他们不知道耶稣他早上他会做什么，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很有限，他更不知道耶稣早上要去祷告，他们对祷告的认识很有限。这是所有的信徒，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些的问题。我听到很多初信主人说，我根本不会祷告，怎么祷告啊？邀请你来祷告会啊。那有些人信了一段时间，他会祷告，他可以祷告很多很漂亮的词，但真的是他内心跟上帝的说话吗？还是他跟空气说话呢？ 不知道。那还有很多的信徒，他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灰心了，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干脆我就不祷告了。能够坚守和神祷告，需要对祷告有认识。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什么？是上帝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否则我们的祷告变得没有价值。只有一种可能性，50%、30%、70%。那耶稣在这个点上专门用一个比喻来教导人，要恒切祷告。路加福音18章第1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人容易灰心，觉得神不会听，会停止。那他就设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说什么呢？后面2到3节说，某城里有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但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那耶稣设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在人看起来很难，大概不大可能这个寡妇会求到那个官来帮他，因为这个官呢，他不惧怕神，他没有敬畏的心，他对人肆无忌惮，根本都不理你。那第二样呢，他也不尊重人，他对人没有怜悯的心肠，你不要期待他有一天能够良心发现，没这个事情。那这个寡妇弱势群体，既没有钱去贿赂他，也没有势力去强迫他，他求这个官怎么可能呢？不会答应的。那后面的结果4到5节，他多日不准，真的是这样，他真的不理他，很多天他都不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了吧，免得他常常来缠磨我。哇，这个结局很有意思，这个叫不胜其烦，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我就听了算了吧，因为他一直在缠我。那你说耶稣说上帝是这样的官吗？不是。上帝在说什么？连那个不义的官，那么糟糕，人看起来不可能的环境，你的持守，你的持续都有价值，何况这位主是你的上帝，他是公义的神，他是爱你的天父，他怎么可能不听你的祷告？要点在这里。所有信主的人，当我们说我们本着心灵和诚实在上帝面前祷告，神不会听这种的说法，耶稣不接受。所有按照神心意的祷告，他一定会听的。要点在这里。后面是18节，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遇见世上有信德吗？耶稣讲了个点，第一个要快快，从上帝的心意，他一定愿意用最快的速度给你成就。那你说没有成就很慢，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已经是最快的。那这个最快不是他没有办法快，他这样做是绝对对你最有益处的。第二样，有信实的吗？有信德的吗？我们要本着信心呢，你要相信上帝既然已经拣选我们，罗马书8章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他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本着这个信心，上帝这样应许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啊，包括我，很多人，我想绝大多数可能都会有你一个难处，两个难处，三个难处，你觉得很难，没有办法，你觉得我要等了很久，到现在没办法解决，我想可能都有。我们本着这样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吗？我相信他已经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了，我们今天领圣餐，他不会把更好的最好的都给我们，我们信吗？耶稣说，我看到世上有信心的人吗？神是快快的要听的，真的吗？一个祷告的人是本着这样的信心来到神面前，那这个信心会产生作用。彼得和众人遇见了耶稣，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那这句话的里面呢，你大概听不到语气，这句话里面有语气而且有情绪。 这句话里面有三层的含义，一个是我们都在找你，我在费力的找你，你在这里干嘛？你应该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找得好辛苦啊。第二样，你单独在这里，你离开众人，你考虑众人的感受没有啊？第三样，现在形势大好，大好的时机，你不在那里做当做的事，你跑到这个旷野里边来做什么？你说高牧师，你是乱发挥是吗？你仔细看经文，你看看彼得他们的背景，看看当时门徒的背景，是这样子的。我们信主以后，如果没有祷告的生命，我们有一个经常发生的冲动，是给上帝支招。你应当这么做，不应当那么做，你做这样比较有道理，做那个不太有道理，我们一下子就成了上帝的谋士。没有经过祷告，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会按着人的意思去行，这是我们没有祷告生命出现的问题。彼得他以人的角度，以人的眼光来观察是正确的，但是按照上帝的眼光错误。神是造物主，他是救赎主，他知道他在地上要做什么。他在地上是带领人，不是被人带领，更不是被众人裹挟。耶稣带领人不是要考虑一下你们怎么想，他怎么想，然后按照你们的想去做，不是这样子的。他定要什么做就这么去做的，况且众人的主意未必是真理。在这一点苏格拉底都知道，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主杀掉，他叫民主的暴力，众人的暴力吗？那这个是耶稣在地上他真正所做的事情。那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跟随神和世人不同。我前面讲过，在世人你可能会需要考虑所有的人的意见，所有人的想法，跟随神你只有一个，神的心意到底如何，神的旨意到底如何。任何个人的看法，多数的看法都不能够等于神的旨意，而且常常和神的旨意不一样，并且背道而驰。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五节，你若为我建一座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那这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嘱托，为他造坛，石头不可用凿的。你乍一听好像哎，有点问题哈、啊，凿过的石头多漂亮啊！你们去过北京天坛没有啊？哪一块石头是没被凿过的？你看到所有地上拜偶像的这个坛，都是凿的越漂亮越好，越花哨越好。上帝说你不可以凿，天然的，拿了以后什么样就什么样，你把这个坛就做好就可以了。为什么这样？后面他说，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因为以色列人刚刚出了埃及，他们还没有上帝给他至圣的律法，他还没有上帝给他做的指示，他要做什么一定按照他的想法，他的想法一定是罪人的手和罪人的心思，一定把神的坛污秽掉。所以不可用凿过的石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祷告可以避免把我们人的心思掺在神的事工的里面，把我们人的想法掺在我们自己信仰的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这个点能够帮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向前走，建立信仰生命，是唯独神的心意，唯独圣经真理，唯独圣灵的能力。教会的侍奉，我们日常生活也都是这样唯独，所以祷告就成为我们的首要。没有人不祷告就很自然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没有人不祷告就很自然的坐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做不到。每一个信徒日常生活每一件事情都要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话，你就都要祷告。作为一个有祷告的人，寻求神心意的人，在侍奉的当中，在生活的当中，不会有那种 不必要的挫败感。我经过祷告，我按着神的心意去行，有成就他成就，没有成就他的心意，否则那样都会出来。祷告的生命可以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有限的，要承认人是有限的，这样人才会祷告。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还很厉害，觉得自己可以和神差不多，大概你就不需要祷告，你自己拍脑袋就可以了。在上帝面前，三个臭皮匠、300个臭皮匠、100个诸葛亮都是毫无意义，在上帝面前都是愚蠢的。你非得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寻求他的心意，为神大发热心也不等于神的心意。当初耶稣说他要被抓，要被钉十字架，然后彼得就大发热心出来拦阻，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那是谁的心意？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撒旦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那这个事情我有一点小经历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在2002年，厦门的一个老传道人来到我家住了一个礼拜，那时候我住在 Scarborough。 然后感恩节我要带他去10月份去魁北克城，开车就带他去了。那出门的时候看那个老传道人呢，他拎了个包，穿个皮鞋，一个个便装。我说你干嘛穿皮鞋呢？旅游嘛，我有运动鞋借你双穿啊。他说不用不用，我习惯了，我这样可以。我们就开车去，到了晚上，到了蒙特利尔，我们下面一个姊妹呢在蒙特利尔一个教会的里面，然后我们参加了小组，参加小组这位老传道人就分享，那牧师也来参加了。分享完以后，那牧师立刻说，明天你讲道，跟那老传道人说。我当时站出来就反对，我说不行，明天早上我要带他去魁北克城。然后这个老传道看着我，就笑笑的看着我不吭声。那个牧师又说，明天他讲道。我说不可以，我已经计划好了，明天要去魁北克城。后来这个老牧师有点火了，不要争了，明天他讲道，讲完道再去。我当时向后退了一步，一句经文进来，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当时的场景就是这样。第二天早上他上台，那个包里是一件西装，皮鞋、西装、西裤，站在上面讲道，我非常的震撼。他预备好了，然后结束以后到下午了，我才带他去。天也慢慢暗了，我在路上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当时不阻止我呢？你知道你要讲道了吗？为什么不阻止我呢？他跟我说，上帝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人能拦阻，不需要用那样的方式出来拦阻，他让上帝来拦阻这件事情。他照顾我出信的光景，他照顾我属血气的想法，他不会用那种方式来伤我。但那个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学习什么叫做对神能力的相信，没有人可以拦阻的。然后他跟我说，我来北美洲3个月，我每个主日都讲道，我从来没有预约过，到了就讲道。蒙特利尔那天那个牧师刚好安排第二天要讲布道，要讲宣教信息，他已经安排好他要讲的，那这个国内传道人正是他想要的，他就让他去讲。上帝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拦阻，所以我们完全不必用人的血气，用人的想法，在神的事工上那么的不合神的心意，没有必要。祷告，神的功会一定会成就。他教我，他说你要凡事祷告啊，所有的事情都要祷告，你讲话都要祷告再去开你的口。我学到现在2002年到现在22年，仍在学习过程的里面，不容易的，但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对上帝那种的笃信，对上帝作为的那样的相信。祷告，你不祷告，你会活在靠着自己 那样一个光景的里面，会有很多的你的挣扎。你祷告，你会活在对神相信的里面，你会活在平安的当中。区别。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那耶稣的回答出乎门徒的意料，也出乎我相信所有人的意料。众人都在找他，他不快快去，他不赶快满足众人的要求，接受众人的拥戴，他往别处去，他不理会众人的要求。那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神的心意，他不随神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那这几个点我们要看。首先，耶稣这样做有他对这个加百农的这个情况的判断。加百农的人，上次周传道特别讲过，他们只要神迹，他们只要医治，他们不想听耶稣的道。那如果是这样，耶稣就决定离开他们，我不再跟你们讲了，因为他来是要讲永生的福分，他真正医治赶鬼是印证他神的身份，让人能够听天国的福音。如果这件事情你不要，到此为止。那耶稣一贯是这样的作为，在约翰福音五饼二鱼以后，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那第二样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都是世人，我们原来都有罪性，原来都是走世界道路的，神的大能拯救我们，他的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任何人他都可以改变。加百农难道不行吗？加百农上帝做不到吗？不是，到了上帝的底线，上帝给人白白的恩典，这个恩典有底线，上帝不是对加百农没有办法了，上帝不想在加百农继续做下去，放弃。真正跟随神的，神一定会带领他，不想跟随他的，只要今生好处，不管一个，不管多个，不管一群，不管多大的教会，耶稣都会离开。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耶稣的一个决定，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祷告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祷告才会按着神的心意来跟随他。众人的想法在上帝面前常常是有问题，不经过祷告，我们很难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决定的。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进入到旷野，最后众人做一个什么决定呢？大家组队把摩西杀了，立个首领回埃及吧，因为旷野的路太难走了。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在讲台上讲圣经，告诉各位天国是窄路，我们教会的长老团教牧团带领大家走窄路，你会觉得很难。当然你们不会组队把我们杀了，不会的，但是可能会自己会离开这一个真正带领你走对路的这个窄路上，会走到一个宽路上面去。没有祷告，没有在神面前祷告的实手，我们很难走对路的。耶稣到临近的乡村，他说我好在那里传道。耶稣放弃加百农这个大好的局面，放弃这个大好的局面不容易啊，对信徒对教会都不容易啊。你信主的，你属于一个很大的教会，这个教会很兴旺，彼此关系很好啊，就是这个教会不太讲圣经啊，在神的道上不是很认真，但是我在这里挺舒服的，我可舍不得离开，是吗？多数人都喜欢听宽路的，都喜欢听舒服的福音。那我们教会可不可以，我们也满足会众的需要，使教会能够更加的扩大呢？我们要这么做吗？耶稣会离开，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放弃这个大好的局面，去另外一个城。如果另外一个城和加百农一样，他仍然会放弃。众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教会信徒对跟随耶稣，真正跟随耶稣是非常大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 成功神学在这世界很成功，因为很多人喜欢他那种的成功，放弃大好局面，能够跟随神是透过祷告看清楚，然后才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心，才跟随他。哪里愿意听到耶稣，就在哪里去工作，那里就会真正有人因为耶稣的道真正得着天国的生命。哪里不愿意听到耶稣，就离开那里，那里所经历的所有的神迹都失去价值，经历的所有的医病都失去意义，所有的物质的丰富都是枉然。这是耶稣给加百农的结论，马太福音11章23节，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神迹奇事我们要经历，但神迹奇事是建立天国永恒的方向，在神的道上真正被神得着，这是神迹奇事和所有的物质丰富的意义所在。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知道他为什么来，在地上要做什么事情。他不受人的影响，不受众人的裹挟，他行神迹行异能不是为了得众人的拥戴，是要传递神的道。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太容易受人的影响啊！我们中国人很多这种的词哈，什么盛情难却，民心所向，民意不可为呀，要顺服属流民意呀，人还追求啊，能够让更多的人聚集民意，这个聚拢人心，扩大粉丝群呢，来搞一个百万大 V 啊，我们太容易了。跟随神，跟随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一个专注祷告的人，才能够胜过我们原来本性当中跟随人、跟随世界的那样的一个光景，让我们真正在那种的吸引下面能够跟随神，我们才不会落入到那种以色列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不会落入到那种被招的人多选上的是少，不会落在那里面。凡事先祷告，寻求神的心意，这个对所有的信徒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读圣经都知道扫罗和大卫，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讲了扫罗和大卫的区别，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扫罗是顺应民意的，为了讨百姓的欢喜，他放弃神的旨意，他做王好像成功，在信仰上失败。大卫他凡事寻求神的心意，他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人。能够效法大卫，能够防止扫罗的错误，你必须要透过祷告。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耶稣接着做，照着神的旨意完成他的使命。他没有留在加百农，没有随众，他走遍加利利、犹大、耶路撒冷、以色列遍地，不是人以为的目标更大、格局更大，和这个没关系，是他专注上帝给他的使命，他做他当做的事情。耶稣做了以后，他得到的结果是什么？被众人离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上帝的使命，却成就上帝给他那真正永恒的救恩。一个真正遵行神旨意，按着神的心意，在祷告生命跟随神的人，不一定能够做到人眼所见的所谓的成功，但是一定在上帝面前会做成他在我们身上那美善的工作。这个是我们信主跟随主，靠着祷告跟随主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凡事首要是祷告，凡事先做祷告。我们有弟兄姊妹在隔壁的 Hope Church 和他们有一些互动，他 他们就说这个事情，问他说这个事情有没有经过祷告，他早就祷告过了，不祷告怎么能做事情呢？是这样子的，不祷告我们怎么能做事情呢？不祷告我们靠什么做事情？不祷告我们做什么事情啊？祷告是寻求神让我行当行的，让我走当走的路，让我过当过的生活，让我做当做的工作，让我去当去的地方，让我完成当完成的使命。那个是跟随神与神同行的人，这样同行的人你一定会走到天国的里面，因为你就在天国的路上。求神能够保守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要把祷告放在我们凡事的首位。祷告让我们的生命和上帝有鲜活的连接，我们的 GPS 不会断。祷告让我们和神有一个真正的好的生命的带领，不受人的影响，不受众人的裹挟。祷告让我们真正行神的旨意，祷告让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完全的成就。愿上帝把这样的一个福分透过祷告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你将祷告的权柄和福分赐给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有足够的认识，也足够的珍惜，让我们活在祷告的里面跟随主，让我们走在这个混乱的路上，因着祷告在主面前笃定神与我同在，我就坚定的带着平安的脚步向前走，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